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凌云。又过了一个星期，今天又是新的星期的开始。相信每一个新的日子，神都希望我们在生命中有新的学习，新的成长。在上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凌云为你邀请李良达老师来与我们谈论父亲在家庭成长中当扮演的角色。这个来临的6月20号是国际父亲节，那么父亲节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一下父亲在家庭中应当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啊？李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上个星期李老师和我们谈了很多你和孩子们共同度过的一些岁月啊，你为孩子所做的许多事情。那么在我们教养儿女的经验里头呢，常常会有两种极端哈，一种就是我们两个人也是很多人所共有的当爸爸的经历，就是对孩子特别对老大特别严厉严格哈。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太过放松啊，纵容孩子哈。那么李老师，你认为在这两者之间呢，应该如何取得平衡呢？
这样子哈，我们现在国内啊，我看很多的教育节目都讨论一个问题哈，跟这个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国内现在有一个叫做早教派，一个叫山水派。早教派就是认为孩子啊，越早教他越好，可能甚至一两岁就开始教他学英文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山水派是认为孩子啊，让他天马行空，让他自由发挥最好哈。那到底哪个好呢？都好也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孩子也许适合早教，你早教呢，他就早启发，他真的学得很好。
是。
有的孩子你早教可能就完蛋啊。有的孩子呢适合山水派啊，让他自由发挥，自己摸索，自己发挥最好。可是有的孩子，如果你这样放牛吃草，他可能一辈子就没有目标，没有人方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格特质不太一样。
是。
有的人他没有方向感。他到公司上班，他特喜欢公司啊，制度分明，每一件事清清楚楚，他就知道他该做什么事。那有的公司呢，制度不分明，条理不分明，他不知道他该做什么事。
是 是。
但是有的人，如果他到了公司啊，制度分明，组织分明，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事，因为他做事他喜欢有弹性，
嗯，
他喜欢模模糊糊的，他才能够发挥。所以呢，一个爸爸，你在家庭中管得太严，管得太松，两个当然都不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思考。第一，爸爸这个人，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如果你的个性比较强悍，你就不适合去管太多，因为你个性比较强悍，你再管太多，孩子会被
压抑，
压抑哈。比如说，我是军人，哦，军人管孩子最好放松一点。不要管太多，
嗯，
因为你不知不觉就拿出你在军中那一套，
啊，对对对
对对，哈，所以类似这样，就是你的职业的特性，你的人格特性，譬如说你是老师，或者你不但是老师，你还是学校的校长，这样你管孩子的时候不要管太多，因为你不知不觉就已经拿出你那一套教育的本领来，孩子会被压抑，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画家，你是一个艺术工作者之类的，这种人都是比较天马行空的。这时候如果你把孩子再一放啊，孩子就真的太自由了。所以你这时候就要提醒自己，我越是这样的，我管孩子要多管一点。因为我的孩子可能跟我一样，也有这种艺术家的特色。我再不管他，他可能太小就飞了，那不好啊。所以呢，我就要多管一点啊。第一个拿捏是这样，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要去调整他，平衡他。那么这样孩子才不会被过度压抑。或过度放纵。第二，我们还要观察我们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怎么观察呢？非常简单，孩子大概3岁开始懂事以后，你给他一个命令，然后你看他遵守的程度。有的孩子啊，你给他一句话，他遵守一辈子。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是这样，你就不要给他太多命令，否则他这一辈子就绑手绑脚了。因为你每一句话他都会听命一辈子，
嗯，
了解吗？
是。
有的孩子是你给他一句话，他3分钟就忘了。
对对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孩子，那你只好三令五申，你就要经常给他命令。 你如果都不给他命令，或三年才给他一个命令，那他可能就过度放纵了哈。所以我们中国人讲教育，孔子说因材施教，
嗯，
啊，并不是每一个孩子你用同一个模式去就会对啊。
对对。
那第三呢，当然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社会跟我们自己成长的那个年代都不一样。
是 是, 是。
好的一面来说，今天社会资讯很丰富，这个生活水平很高。但是缺点是什么？缺点是这社会复杂了。我们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1980年代刚开放改革，我们最重要一个节目叫春晚。现在春晚我看年轻一代几乎没人看了，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面对这多元的而且多变的复杂的资讯社会，信息这么多，那么他们容易被误导。所以我们还要注意到社会的特性。那所以我要给家长们，特别父亲一个建议，就是说在家庭里的范围我们尽量放宽，好，比如说他在家里不要规定他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因为你这规定太多他就跑出去了。
嗯，
在家里尽量放松，但是对于他在外面我们要有一些要求，因为否则他做了坏事或者被误导了我们都不知道。
是，
好，因为现在这社会其实坦白讲是有点混乱。
嗯哼，
这社会特别我们从信息网络这些媒体来看，这社会事实上有点混乱。
对, 对，
所以对外在的我们要稍微有点规范，要有一些要求，但是在家里面的内在的我们尽量放松，让孩子还是有一种自由的思想，他可以去思索摸索他要的人生。所以对内在的我们可以宽松一些，不要要求太多，不要说我是做老师的，你长大也给我做老师，不要这样子。好，内在给他自由去探索发挥，但是对于他外在，比如说他去交朋友，你跟他说爸爸不会干预你交朋友，但是爸爸希望你让我知道你都交了些什么朋友，我们要关心。
嗯，
因为这社会真的复杂啊，这个原则给大家参考。
对，要关心，但不要样样的干涉。
是是，
而且一些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教导还是需要的了。
对对
呀，是是。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好像父亲啊跟儿子跟女儿之间的互动关系，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李老师，你本身对这样的一件事有这样的看法？
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多数的家庭哈，我观察到是这样，假设是父亲通常跟女儿比较亲，跟儿子不亲，那甚至很多家庭的母亲是跟儿子比较亲啊，不晓得为什么，但是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哈。
是是是
啊，但是其实它不全然是这样哈，我要讲的是这样，因为父亲呢，大部分我们中国传统的父亲在家里就特喜欢发号施令。那你知道男生啊本质上比较叛逆，所以你老发号施令他就不跟你亲了，他就躲你躲得远远的，因为男生不喜欢命令，了解吗？
是是是。
但是女生呢对命令的解读不同，这个是一个天性上的不同，就会导致后天是这样。所以我要提醒爸爸们两件事，第一件事呢，这个世代的爸爸绝对不是发号施令的爸爸。
嗯，
我爷爷因为他从小是在一个官宦世家长大。
是是是
啊，我的曾祖父是光绪皇帝亲封的七品官。
哦，
县太爷啊。
是是。
那么其实那时候我们家道中落，是一个贫穷人家。可是我这老爷爷啊，我从小印象很深刻，茶来伸手，饭来张口。
嗯，
他从不动手，连自己盛个饭装个饭他都不动手的，就是这样哈。我的父亲受了一些比较好的教育，所以他比较不会这么严重，但是呢骨子里还是有这种倾向，在我们家他还是发号施令习惯啊。
嗯，
那我自己刚结婚特别刚当爸爸的时候，我也不知不觉就学了这样子，这个一定要改变哈。我们绝对不要发号施令，你不发号施令孩子就会跟你亲。
对对 对, 对。
那第二呢，在我们现代的教育里，我们更知道不但是消极的你不可以发号施令，积极的你要表达你的亲切。所以在西方的教育，他们很注意父母常常要拥抱子女，
对对，
肌肤之亲。那我想如果你能够这样，就可以跟你孩子之间没有隔阂。那我们在特别在农村啊，做爸妈的不习惯跟孩子有肌肤之亲。
嗯，
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学习，
是
去拥抱，常常抱你的孩子，握他的手，拥抱他，跟他有肌肤之亲，他跟你一辈子都很亲。
对，李老师说的对，我们不要以为孩子小的时候才需要我们拥抱他。你看我的儿子现在20几岁，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我经常的甚至天天的拥抱他们，他 们很喜欢我拥抱他们哈、啊，甚至我常常亲他们哈、啊。他们长大了，但是他们就是很习惯了父亲这样的一种表达爱的方式，他们很开心，很喜欢哈、啊。那么，所以我觉得说，就是要突破一些过去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一些好像拘泥的性格哈、哦。那么能够突破的话，慢慢就会习惯哈、哦，孩子会觉得我们跟他们的关系真是很亲密的一种关系哈、哦。那么希望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当中的一些父母如果很少拥抱孩子的话，哎，从今天开始每一天一定要记得给他几次的拥抱哈、哦，慢慢就会越来越喜欢拥抱他，孩子也会越来越习惯你的拥抱哈、哦，很怀念你的拥抱。好，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我们再相会。